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你全人的成长，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个人的灵命的长进，都希望你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良友电台播出去的其他的节目的内容，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讲到辅导的时候，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呢其实非常的忙碌，他不单单是每一天都要看不同的这个病人之外呢，他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去讲课。那今天也是在忙碌之下呢，再次的来到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是要为他感恩。那我素琴也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要祷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河南的张姊妹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张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张姊妹请说。你
的我的女儿是那个在她上初中一年级，应该是一年级或者是6年级，大概就是12岁，不到12岁，等于11岁半的时候。
是
那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在那个学校里，就是老师跟我们家长说孩子就是在学校看着行为就是非常的不正常，然后就是从那开始以后，我们就把他就是送进医院，然后我们就感觉到看到他就是精神状态不好，然后他现在已经16岁了，
哦，
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就是不断的在医院里看病吃药，
是，
一直就。有时候好一段时间，有时候就又会犯病，状态会不好。到现在呢，他现在就是，就是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就是，依靠神吧，也不敢就是说，离弃神，也是想着自己也没有别的依靠，就是在他生病。最初的时间我丈夫本身也不信嘛，
是
就说是女儿因为我让她信耶稣信的就生病了，然后她不让我带女儿去那个做礼拜，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听她的话不去那样去做，然后呢她就是然后我丈夫就是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哈，他那个我丈夫就发现我女儿虽然就是没有被我带进礼拜堂，我女儿仍然是就是很不好，
是
仍然去医院之后仍然会生病，会重新状态不好，然后后来我就坚持把我女儿带到礼拜堂，一边依靠神一边跟女儿吃药，
是
这样的一段时间，到现在今年就是这5年的时间吧，女儿就是 就是从就是上个月，我感觉就是女儿就是，反正她就是，就是觉得我她，其中其实她对我就是她觉得就是我不爱她，就是因为我她觉得我不爱她，
嗯，
就是只有爱她弟弟，因为在她那个17岁的时候哈，我生了她的弟弟嘛，
哦，
然后全家人都不爱，都她觉得全家人都不爱她了，
嗯，
然后本身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那个。商店嘛，
是
非常忙，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在那儿忙，然后又加上我生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子，
嗯，
然后我的女儿就我也时间去照顾她，就是再加上她觉得，有了小弟弟，大家都把爱都给了小弟弟，
哦，
就觉得，就是心里特别的不平衡。她反正有时候她就是好的时候就。我就问我女儿，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觉得妈妈爱你还是就是爱弟弟？就是她就说，反正我觉得你就是特别爱我弟弟，
嗯，
这样说，
嗯，
反正就是这几年吧，我也是一直就是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就是从中找原因哈。我们夫妻二人也是。不断的就是因为也有神的恩典吧，神的带领，我们就是也不断的就是去反省我们自己的言行吧，哈，
嗯，
我们就努力的去改善我们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是
就是我们就找出原因，就是觉得就应该把爱，把那个。对两个孩子的爱，就是那个能够公平公正的，就是那个去对待
不偏心，对不偏心的对待他们。张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说他12岁左右的时候，在学校突然他的行为有一点不正常，是什么样的行为啊？
那行为就是突然的，就是在那哭，然后就是把那个，我听他老师说，就是把那个考试卷，就是撕了撕。然后就在那儿不停的哭，然后说他好像是还说是骂人，
嗯嗯，
是这样。
好，那你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诊断他是什么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说是那个一直不能判断他到底是什么什么病症，后来就是。在住了第二次医院的时候，就说医生说他是情绪障碍。
哦。
后来就是在这个又在这几年时间吧，又不好了，是吧？然后我们又把他从医院送到那个新乡的那个专科医院，然后那个医生就下这一段。
哎，现在你声音，你的电话是好是坏的。那这样吧，因为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我们也听得出来，你的女儿的确是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就是我女儿现在就是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她那个，她现在就是总是那个。不停的守着，不停的听那个他喜欢的几首歌，就是听那个，就从早听到晚。
你是说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听他喜欢听的歌，对不对？
嗯，对。
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好像这个没有不听歌，好像活不下去的是的。
哦哦哦，好，那廖医生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帮他们？
张姐妹，听到你的女儿在11岁左右就有这个精神的病，很大机会就是我们平常讲是青少年出现的精神分裂症。如果是这5年都还是需要复诊吃药啊，都有反复的情况，这个就我们看这个病不是容易完全可以好过来，但是正面来看就是很多 事情，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尽量帮助女儿，可以改善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这一类怎么连早发的精神分裂症都需要多一些帮助，因为他们年纪很小就开始有这种病，所以他们很多心理的发育、心理发展还没有完全足够的时候，就有这个病影响他们的脑部，所以他们的情况是比较复杂，需要的帮助是比较多。我很刚才听到就是应该需要继续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很重要，就是控制病情，让女儿可以病情可以稳定下来，可以尽量有机会去面对、去学习、去发展她需要学的事情哈。我希望就是家人需要了解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很生理性的病，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脑部的情况，脑部的分泌发展影响到出现这个病，所以刚才我听到有家人想是不是跟做什么事情想教会是不是有什么坏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就需要搞清楚。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要担心想教会度圣经只是行为对病有没有坏影响，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多一点写照活动，外出见多一点朋友，想教会去学习，去借助多一点新的事情， 对这个病更加有好处。
对，
因为药物只是可以控制病情，但是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一点活动，
跟朋友有互动是吗？
对，有机会就让他去尝试啊，这个对他的将来的生活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他可以尽量可以独立一点啊，希望可以能够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因为他怎么年轻就有这个病，他的很多事情还没有讲话的好啊，还没有发展的好啊，他对成年人的世界还没有很足够的认识，他将来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帮助他啊。刚才讲就是听到他对弟弟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父母家人爱他的弟弟多过爱他，
对，
这个就是一个地方我们需要找一个办法让他明白家人都是很关心他，很爱他，这样他才有良好的情绪，
对，
去面对他的需要，因为很多事情他还需要有动力、有信心、有兴趣去学习啊。
对对对，那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女儿，就是她因为现在16岁了嘛，就是就像人家说的到了青春期了，反正她犯病的时候，就是她刚刚生病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学校，好像我听她同学说她生病了之后，我就问她同学，她同学说她那时候生病的时候还老是反复的就去说一个男孩子的名字，然后呢现在不说了，就是他刚生病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是老是说一个男孩子的名字，然后现在呢他就是一看见那个就是非常帅气非常阳光的那些男孩子，他就会给他跟人家笑，就是好像笑得很甜的那种，哎呀，就是不管人多人少就是那样，
是
跟一家男孩子笑，看见也不是专一的跟一个男孩子，就是看见就哪一个非常帅气，非常就是
明白明白，
非常温柔的那些。
好，那张子妹，我可以问一下，他现在还继续上学吗？
他不上学，他 我们他生病了之后，我就他爸爸，我们两个听医生的话，就是说不能叫孩子放弃学业。我们听他的医生的话，就是在他稍微康复了哈，就是医生说可以出院的时候，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把他送进学校。他就不愿意在那儿待，就不能也不能跟别其他的同学那种正常。
刚才呢，那个廖医生呢讲得很清楚，就是首先呢，让你的女儿感受到父母亲不是偏爱弟弟，一定要让她知道这一个。另外呢，就是继续的服药，不是说在医院出来了以后就不吃药，她一定要定期的要吃药，保持稳定的情绪，让她上学去教会跟一些同学或者是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对他的这个成长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几方面你留意一下好不好？
好
的。
我们这个
去学校怎么办？我想到他喜欢音乐，我就想让他去那个去音乐的咱们一个基督教的那个办的那个音乐学校。但是呢，
他
就不愿意去，
我们先听听廖医生怎么说。
张姐妹，我们因为女儿这么年轻，她刚才我们讲这个年纪，发生的精神分裂症很需要就是要多一点的社交生活上，另外就是学业，另外就是训练的机会，应该让她。有可以平常有多一点机会去借助多一点外面的世界，不要好像刚才听到就是没有想学，已经停止学业，这个有一点可是，但是很需要就是尽量找一些活动，找一些训练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就是让他培养一个习惯，就是需要白天有事情去做，
对，
不要放弃他的白天的时间，因为很重要，就是这个病不单要吃药之外，还需要有鼓励，有机会让他跟这个世界、跟社会还有很多的
接触
想教会参加活动。做运动参加一些职业的训练，有机会就是学习各方面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那鼓励张姊妹这样去做哈。廖医生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我们也为张姊妹的女儿祷告。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苏的张姊妹在线上。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张师母啊。
哎，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
你好。
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老公有忧郁症。忧郁症以前他96年是第一次发的。96年第一次发的，以前都是说嘛，就是神经衰弱，不像现在讲忧郁症。后来看好了，到了，12年又发了，一直到12年才发。
哦。
12年就是现在的12年发的，12年发的，后来老药吃的那个文纳法新，还懂，我讲话还懂。
所以他是在96年第一次患了忧郁症，吃药好了以后，2012年的时候又复发了，对不对？
哎，对对对。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现在就是什么？他现在呢，一好好坏坏，有的再好了，有的再又不行，就是药吃了很多药了。
嗯。
刚开始发的时候。吃的那个文纳法新， 就是我讲的妙声懂吧，闻那法心，
懂懂，听到听到，
嗯，
闻那法心，
知道，
嗯，知道，他那个药吃好了，吃好了，后来他好了，他就不吃，可是又反，就是反复的炒菜，就是这样。现在呢，就是吃的又开了，医生又搞了，换了一种那个叫个，艾滋斯泰普兰，
嗯，
艾滋斯泰普兰吃的也不行，不行，后来又住院，是2015年住的院，又再次住院，2012年住的院，一到2015年又住院。住了院，还来又拿药又换过来，又喝又吃文纳法星，
是
文纳法星才能控制一次，控制点。
嗯 嗯, 嗯。
现在他主要的呢，他的就是他病情呢，好像有点稳定，有点稳定呢，就是白天睡觉不行，白天一睡了觉，他起来就心情不好，马上就是心情不好，就是情绪就低了。
哦，
马上就不行，他就是这样子。现在的主要毛病，主要这个就是白天不能睡觉，
嗯，
晚上还好。
所以他白天睡觉，
他白天不能，他白天不能睡觉，很难受的。他又冲灯，就每天都是打瞌睡，早上起来就打瞌睡。
嗯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丈夫今年年纪多大？
今年59岁。
是是是，好，所以现在你就想问廖医生，他白天睡觉就感觉不舒服不开心，应该怎么办？
他好像病情就好像严重一点，
嗯，
要不睡觉好一点。
好的，
嗯，张姊妹，丈夫他晚上睡觉睡得好吗？睡多长时间？
晚上睡觉还行，他因为他吃了很多药，他吃的现在他就吃的什么药，纳法松，还有喷牛瓶，还吃了阿布多能，阿布多能它不是就是帮助睡眠的嘛？
嗯，我想问，
晚上睡觉也还行，就是白天不能睡觉。
好的，
好的，
好的。嗯、
啊，白天他的胃口吃东西吃得好吗？胃口
很好的，他就是吃东西好像没有节制。
平常
很多东西，
平常他白天有什么事情做啊？
他现在就没有事情做，就在家，在生女，在生子，就在家。
有能力外出做一点运动吗？
能力做运动肯的，他很棒的，他身体很好的，就是这个忧郁症，别的他没有毛病，很狠，他是。上班
好了，那个张姊妹啊，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好，张姊妹，我们一般人无论有没有忧郁症，我们都很强调，就是很需要达到晚上睡眠，有足够的睡眠，起码有8个小时，对脑部是很重要的哈。另外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睡太多啊，我们尽量保持白天睡眠不要超过8小时，睡得太多晚上就自然睡得不好，
对，
对脑部的功能也有影响，对情绪也不好。所以刚才你讲，如果丈夫他白天睡一点，睡觉的时候就对情绪都是不太太好啊，这个我都希望他白天不要睡太多。有机会就外出，多一点运动啊，让体力劳动多一点，他的病情才可以好过来。因为刚才你讲的，他服用的抗忧郁药已经是不错的药，应该对他的情况，对他的脑部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尽量就是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尽量就外出做运动。保持活跃一点的生活啊，见朋友啊，参加一些活动，让他的情绪，让他的动力，让他的信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康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方向。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说，我问你一下，廖医生，他主要的就是他一坐下来就打瞌睡耶，他不能休息，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 早上就打瞌睡，
所以就尽量不要让他白天睡觉，让他晚上睡长一点，睡多一点，睡得好一点啊，白天多外出做其他的事情啊，见朋友做运动，这个才可以配合他的脑部抗服的好一点，
对
他的忧郁才可以医得好。
对，张姊妹，我相信可能睡觉也是一种习惯了，所以呢你可以告诉他廖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让他安排一下白天的事情，然后呢尽量的晚上睡，这样的话对他的健康会有好处的。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个广告。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空中辅导为了配合电台的主题，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回应主的爱，帮你在听这个节目过程当中，你自己生命的改变也好，或者是向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好，把它写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记住你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贵州孙弟兄的电话。孙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孙什么吧？
哎，对，你好，孙弟兄。
啊，你好，
是
啊，对，我上个星期打过来的。
啊，廖医生今天来了，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孙弟兄你好。
是。
廖医生。
是。
啊。
你直接的可以跟廖医生讲你的情况。
廖医生。哎，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那我想就是这个，我不方便在电台里面说，我想这个私底下的。你能不能就是一个像在国内的中国的在这边境内的在香港的有什么就是这个咨询的这些
不廖医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孙弟兄啊，今天廖医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借助这个机会可以咨询，不然的话我们会让给下面的听众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听众在排队啊。
那个行吧，让给下面的听众嘛，因为我这个不好在这个电台里面说的。
哦，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心里的忧郁很多方面的事，在电台里面不好说的。我想就是最多一两个人知道，除了天父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最人少，至少知道的越少越好。
因为前面的听众呢都讲到这个忧郁的问题，那我知道你也是患了忧郁症，对不对？
那对，是挺严重的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是牵扯了很多很多，就是很私密的事。
好，
我在就
好的
电台里面说，
你患这个忧郁症患了多长时间呢？
有好多年了。
有10年了吗？
小的时候。
哦，小的时候，
小就开始了，对。
哦，小的时候，
这段时间是挺严重的，对。
你现在年纪多大？我可以问一下吗？
45啊。
哦，45岁，所以你是希望能
20多年了，
对不对？
30多年了。
30多年，
啊，对，30多年。
但是你就觉得在我们的直播里面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是想问一下
电台嘛，有很多，对对对对。
你想问一下廖医生有没有一个平台可以私下跟你联系，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对。
对，非常不好意思，廖医生呢，其实在香港呢，他也每天要看很多的这个病人，所以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在这里的话，如果你不愿意跟廖医生这样的互动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让给下面的听众了，好吗？
好，行行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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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贵州孙弟兄的电话。我们先来听这个下面的听众还没有接上啊。好了，有人在等，我们立刻来听听内蒙古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啊，好，周师母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廖医生好。
高姊妹你好。
是是，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廖医生的，就是我就是患忧郁症，喝了三年的药，喝了三年的药，那个有一部分的病就是疾病好了，但是有一部分的疾病还是没有好，就是其中一年半喝的药物，就是因为工作，工作就是仗的钱多的时候，就老是有一种罪疚感，就是比如说一天挣的钱要是超过100，就认为圣经说葡萄园做工的比喻，一天奖定多少工价，就是多少钱，就是一个雇工人的工价和雇主一天奖定多少钱，就给他挣多少。
在我们
这里，地里干农活一天的工价是100，然而我要是觉得要是超出100，我一天，我现在是做的工作是就是开信息部，就是一天要是能挣400，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就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就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医生说，精神科的医生说我的思维很不正常，就是用药治疗了一年半，医生也给我换过几次药，后来就说药物治疗的就是不管用了，然后医生说叫我住院电疗，
是，
就是后来说医生说叫家人给我切字，可是家人担心把我聊坏，就是不给切字，也不让我接受治疗。我就问一问廖医生，这个电疗就是疗好的比例大不大？就是说疗坏的比例又有多少？就是像我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接受电疗呢？
好，
就是医生叫电疗和药物治疗，就是两种。
好，高姐妹，我听到你的情况，就是都有很多心理的因素，很需要就是你刚才讲，有罪疚感，这些感觉都常常影响你的，有不好的想法，有自责等等。我刚才听到你就是吃过不同的药。大部分我们药物的治疗很多时候几个星期一两个月已经发挥的不错，所以很需要就是告姊妹去跟你的医生讨论是不是你的情况，药物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但是我刚才听到就是很需要做多一点有效的心理治疗，跟一些有经验的心理治疗是去将你的心理的问题尽量可以讨论，去看清楚有什么地方可以在想法上，在思想上可以想得好一点，正面一点，不要常常有很多负面的思想，不要常常将一些事情一个小的问题看得很大很严重，这个就常常影响我们的想法。刚才高姊妹讲的电疗，就是我们讲用一个电力去放在脑部，去刺激，让脑部进入一个好像电检的情况，让脑部的分泌可以有短时间可以改善。这个方法都是有很多 需要很多医务人员的一些专业的治疗才可以配合的，需要进医院，需要全身麻醉，需要很多次数的治疗，所以这个不是简单，也是一般我们都不鼓励，都不是一般病人需要用这个方法的，所以一般我们都不采用，除非是经过很有经验的医生心理治疗师对你的病情评估过之后一定需要采用才会考虑，所以应该了解清楚是不是你真的怎么严重需要这一种方法。
对，所以高姊妹啊，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若是可以的话去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看看你内心的这种想法，钻牛角尖呢，负面的想法，这个比你电疗可能更重要。我相信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已经听清楚了，那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我记得内蒙古的高姊妹之前也来过电话，所以这是她第二次，但是她的这一次问的问题也非常的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广告吧。
我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人在艰难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分析的言语，只需要有人以爱默默同在支持。这些日子我会亲手烧菜为身边的人下厨，希望他吃了能温暖，能有力气走下去。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火速行动是我们电台的主题，今年的主题。那今年呢还剩下几个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真的是不要只关注自己，看一看你周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你可以多一点的去关心，多一点的去支持，为的是让你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那廖医生，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前面两位呢都是为家人咨询，是讲的忧郁的问题。刚才那位高姊妹，我听了她的这样的医生的建议，也是挺担心的。这个电疗真的是不是可以随便做的，对吗？
对，因为需要的全身麻醉才可以做这个
电疗
比较有风险的治疗啊，这个一般在现代的医学里面都不是一般病人需要考虑这一种治疗，因为有风险有危险，也需要全身麻醉啊，一般都是很严重，非常严重，经过住院治疗、药物治疗，用长时间高剂量的药物都没有什么作用，另外的忧郁的情况很严重，很危险，有自杀的倾向才会考虑。所以刚才听到高姊妹的她的情况，应该我们一般都不需要考虑，
不需要用、
但是有的时候医生都有这个建议，就是让你去知道了解有这个这一类的治疗，
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是不用的。
对，
对，
从前是比较用的多，因为从前的药物没有这么发达，很多药物都比较多副作用，药物也没有这么多选择。在现代的社会，已经医学里面，电疗的作用已经比较小。
对，
需要的情况比较小，所以很小才需要用这个方法。
是的，
一般我们最强调就是需要有一个机会，有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可以让一个患者有机会将心里面的问题讲出来，
说出来，对
啊，将心里面的困难烦恼可以讲出来，慢慢去正面一点去想啊，改变他们一些很固执的想法，这个就是心理治疗很重要，用来医治忧郁的一个方向， 另外很多时候药物都有一个作用，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两方面都会采用。
对，
啊，如果有一些地方两种方法都有的时候，有些时候两种方法一起开始，尽快将病情医治好过来，
嗯，
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药物的治疗，很多时候心理咨询都是很有用的。
好的，两方面一起去治疗的话，康复的会越来越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赵姊妹的电话。喂，赵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是师母，你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你的情况。
廖姐妹，你
好，
你好。
是
啊，我在37岁的时候得了精神分裂症，
哦，
今年48岁。2015年时候发病的，现在更加严重。
嗯，
吃的药物剂量很大，觉得头脑子好像就是巴的不清，很糊涂不清楚啊，嗯，我这能不能这个病能不能治得好呢？
是
现在的情况你觉得是不是比较稳定比较好啊？
药物质量用的非常大，还比较稳定吧。
嗯，
但是医生叫我减量了，我睡眠就不太好了。
嗯，现在晚上睡多长时间呢？
大概6到8个小时吧。
哦，这个也不错哈。啊，白天的精神怎么样啊？
白天就是强求自己多运动呗，经常听你的节目，经常听，多运动，给别人多玩玩呗，就这样，心里很不想给别人玩。
嗯嗯，还有。
嗯，
这姊妹还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幻觉啊，有一些妄想啊，避害的感觉啊，不正常的想法还有吗？
这种感觉没有了，
已经完全控制了，
就是，
对吗？
对了，
嗯，
就是刚才
好，
你上面一个姊妹交通的这个心理有这个有还有一点乱想，
嗯，
还有一点点。
你可以讲多一点好吗？什么幻想？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我信耶稣了，我信了10多年耶稣了，自从这个得了抑郁症以后，精神分裂症以后，就不知道神在哪里了，到现在就不知道神在哪里啊。
嗯，赵姊妹，我很鼓励你都尽量用你的信仰帮助自己有信心，遇到困难有问题的时候都有能力去面对。听众朋友听到就是之前第一个朋友讲的，有一个小朋友16岁啊，他是11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病啊。现在赵姊妹你现在是已经有这个病有大概10年，37岁才病发，所以这个就很大的对比，就是越这个精神分裂症年纪越大才发生的时候，病情一般就是比较轻微，比较容易去医治。好像赵姊妹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错，已经很好。已经比较稳定。我鼓励赵姊妹，如果刚才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是怎么理想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你跟你的医生去讨论药物可不可以剂量减小一点，因为很多时候用很低的药物剂量都可以能够防止病情再复发。我一般如果是有已经复发超过一次的时候，我们现代的建议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可能是很小的药物的分量已经足够预防再一次复发。
嗯，
好，无论你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信仰，什么年纪，如果是曾经复发过之后，我们都鼓励需要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医生都需要尽量跟病人 将药物的分量调较低一点，小一点，尽量减小副作用，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就是很多时候很小的药物分量已经足够，防止再复发。这个鼓励教姊妹就是，尽量保持你有好的心理，有很正常的生活的规律，有足够的睡眠哈。另外就是可以跟医生讨论减小药物的分量，但是我不鼓励你要停止的药物，因为这个对病情反而有坏的影响。因为如果再复发的时候，脑部再一次受到破坏，脑部的细胞再一次复发的后遗症，这个对病情更加坏。所以希望姊妹知道，就是药物是需要的，但是分量应该可以考虑减小一点，跟医生讨论。
赵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青少年的孩子患这个病，他康复的这个几率呢，不像你在这个年龄患的话，你的情况就是比较容易康复。但是呢，不要想就是说我不吃药完全的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接纳自己。那我也看到很多年长的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在晚年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疾病，他们可能就是要吃一点点的药。那廖医生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不要想停止，你可以减轻药，但是呢继续的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社交生活，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互动，多一点的祷告，交托仰望给神，好吗？
那就是我今天还要问到你一个问题，怎么就不知道神在哪里的呢？我非常痛苦啊。
那这个问题呢，姊妹呀，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谈。那你可以在明天早上打电话，我们有信仰的时间，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我可以跟你交流，好吗？我们也鼓励你这样去做哈。这是江苏赵姊妹的电话，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好，都师母好。
哎，你好，你好，今天
廖医生好。
王姊妹你好。
嗯，请说。
好。我就是最近心里面，最近的心里面给有压力，就是被那些人跟踪了，我就烦了，就想骂他们，心里面老是给上帝俩讲道理，在家里生气那种。
你说老是有人跟踪你是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这内地吧，就是所谓的通名称呼的叫传销这一类人，实际呢以前呢就是他们会有手机安全信息，他每个路口都有人，然后甚至都是骑个车子跟踪你在什么地方住是什么。最近大检查发现他们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附近的，实际他里面不一定都是传销，里面贩毒的各式各样都有，他们就是用各样办法，就像那个困虫剂一样来困扰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是有人跟踪你？
从去年发现的。
哦，那这个是的确是有人跟踪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是事实。然后呢，就是然后大检查之后，我发现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附近的，还有住在这附近的跟着我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上面还是有人的，他替他们卖东西，卖毒品一类的。然后呢，发现我要和某个群体，和打算打太极的群体呀、或者是反正我身边没有，这附近没有什么太深交的，但是人都是很重气的。他就可以用各样办法要接近这些人。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你说你去做检查以后发现这些人都住在这，你做什么检查？
是大检查，讲这个什么城市整理， 要检查。
大检查？谁大检查？
啊，就是讲这有大学生什么传销里面跳楼的，传销里面跳楼的，就是讲文明重建，表面是文明重建，说是检查，然后这监控器多，他身后的这些人呢，就跟踪我这些人，他们手下人也不能老跟踪了，然后他们自己都暴露出来了，就是发现这些。
你平时有工作吗，王子妹？
有，我不是去卖东西嘛，卖那个卖小百货，露摊子，或者是溜到商场去走着卖这些小百货东西。
嗯嗯，我也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
说。王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吗？
嗯，最近观察发现，他们好像将他们那个是，到处去传，我都听着周围人的环境和这个人的，动静来看，他好像对我们有诽谤，都有。
嗯，你有没有找一些人去帮助你去面对、去应付这些困扰啊？
嗯，这个困扰我在这边。嗯，找不到什么人，以前找过，但是我们那是隐私的，是有法约不能说出来的，就因为这样才发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才是这些事情。
嗯，我鼓励姊妹都这样你的情况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去让他们一起去看清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需要想办法去面对好一点，因为只是如果是发生在你的身上，这个事情都我们在电台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帮你搞清楚事情的原因。但是如果找一些人去听他们的意见，看清楚他们的看法，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就想办法怎么样去解决，对吗？
嗯，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情绪可能有问题，有些时候压力太大，晚上睡得不好，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都可能不是真实的时候，就需要找医生去看是不是精神出现什么问题。
对，因为我想没有这个原因的时候呢，不会这些人都会跟踪你的。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好，就是说不是只是你一个人这样觉得，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样的有你这样的感觉的话，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去就是觉得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如果大家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看医生，明白吗？
嗯，不行，哦，我明白。
你有看过医生吗？
嗯，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呢？
没有，我没有精神方面，我不需要看。
哦，
这到处都是监控器啊，这都有啊。
哦。到处都是监控器，人家不代表就是要来跟踪你的，因为为了安全，所以保护所有的市民的缘故，才有这个监控器。那
哦，我的意思是这样说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做这些违法坏事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监控器底下晃悠的。我本人是没有手机，没有这一些来取证据。我手机坏了，我准备去修，但是这监控器底下就事实都在证明，都没人问呢。
你是觉得这些人做坏事情，有监控器在看，对不对？
嗯、对。
嗯。
哦，是。
我鼓励黄姊妹，都是将你的经验，你经历到的这些奇怪的事情，跟你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讨论，让他们知道你面对只是负责的问题，让他们帮你一去讨论一去面对。如果他们觉得你的 精神就是太紧张，想的太多，就需要找医生，找咨询，心理咨询去帮你，去帮你的情绪，可以看清楚是不是想的太多。有些时候，事情都不是怎么严重的时候，有些时候想的太多，也有一些幻觉的情况。
嗯，
好吗？
好的，好的。那这是安徽王姊妹的电话。那现在还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廖医生，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总结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嗯，刚才他有很多朋友就有一些忧郁症，另外有一个姊妹就有的丈夫有神经衰弱症啊，只是都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在不同年龄的朋友都有这些问题，很需要我们知道这些情况跟我们的睡眠、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跟我们的运动量、跟我们的身体都有很有关系的。
是、
啊、刚才我们强调就是如果有需要就是又找专业的治疗，找心理咨询，找医生去看是不是忧郁症要服用药物，需要心理治疗等等。但是我鼓励听众朋友就尽量用自己的办法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因为忧郁症神经脆弱、失眠、焦虑症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果我们用一些良好的生活的习惯，都可以改善病情。比方说如果你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每个礼拜抽多一点时间，一个礼拜大概三次做半个小时，每次做半个小时的带氧运动。
带氧运动就是走路、
走路、跑步、游泳、
是的
单车等等。
嗯，
尽量让心跳加快，有气喘的感觉，有出汗的情况，这个就是足够的带氧运动。
是，
这个带氧运动会让身体产生一些健康的分泌，让脑部可以有康复的能力，让忧郁症可以容易康复，让失眠可以容易改善，让情绪容易比较好一点。我们现在都很鼓励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运动，有每个礼拜都有好几次到外面做一点带氧的运动，这个对病情很有帮助。
对，
很多时候做多一点运动，需要的治疗、需要的药物都可以轻一点，容易医治好，
容易
好一点，
康复过来，
容易康复。
是，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压力的社会之下呢，我们要懂得去疏解，多一点的花时间去运动，我相信这个呢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有健康。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有六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你也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等到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我们继续在这里来帮助你，来守望，一起跟你在面对你的难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